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请大家打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今天来分享神的话。
旧约五百零六页啊。
找到了，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一遍诗篇第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先有个简短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愿意来牧养我们。主，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是你国中的民。我们谢谢你，你是大牧人，你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主，我们都是你的血鲜血，你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感恩。让我们在这一段诗篇里面，这一篇诗篇里面，让我们重新来一起温习主你对我们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恩典中间我们能够长进，在恩典中间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更多的长进，更多认识基督，做我们个人的福分，也让我们这样子领受能够福杯满溢，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使用你不配的仆人，让我真是成为你一个器皿，没有拦阻，把你自己的旨意，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让众人一起得到造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一篇大卫的诗篇。主是我的牧者，你看英文的话就知道，这是 Lord is my shepherd。耶和华是我，耶和华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不是别人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不但是别人的牧者，他更是我的牧者，他不仅仅是别人的牧者，他也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牧养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既然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谁？我们当然是他的牧养的羊。所以他用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的一个背景来写这首诗篇。这首诗篇所谓诗中之诗啊，是大卫的经诗。那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怎么样子来牧养我们。他牧养我们，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他才是我们牧者。他开宗明义就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说耶和华来做我的牧者，他跟我的关系是这样的。当然后面有提到说他给我的好处，可是不是因为这些好处他才成为我的牧者。所以后面的连带的关系，譬如说讲到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的灵魂苏醒啊，这是一个段落，都是讲到他跟我的关系，他给我的好处，他给我们的福分。可这是后来的，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因为这样这样所以他才成为我的牧者，所以他开宗明义他就认定说，主你是我的。有一个诗人讲得很好，我忘记是谁，需要回去做点研究，就是说神啊，神他自己是我们信他的唯一的原因，也是至高的原因。神当然他是慈爱，他是公义，他能够来牧养我们，他能够给我们福气，他使我们从最终啊、能够被救赎过来，这都是神所做的。可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牧者，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认定，所以他就看定了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所以后面呢，他有一句话很明白的讲出来，很清楚的就说我必不致缺乏。那什么叫我必不致缺乏呢？那有些人翻译的翻译，我觉得更白话一点，就是说我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需要的。我们有没有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中国人说七情六欲，我们有很多欲望，有很多需要满足。我们渴了，我们需要喝水；我们累了，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饿了，我们需要吃东西。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还有什么灵魂上的需要？我们孤单的时候，有人来跟我们谈一谈，所以我们需要有朋友。像我们寂寞的时候，我们听点音乐可以使我们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人来保护我们，使我们觉得有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是不知不觉的，可是我们是每天的贴身的需要是数不过来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牧养自己，就自己说作为我们自己的主。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们自己为自己打那美好的胜仗，那很多时候弄得心力交瘁啊，弄得非常疲乏。所以在这里说我必不致缺乏，是因为他的需要怎么样，是用上帝来满足，是由上帝来满足，不是他个人的需要他自己来满足。那上帝呢，他需要我们，他更需要我们，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很多人不去这样讲，以为说我们去确实需要上帝，可上帝也需要我们，上帝需要我们，我们这些人来做他的子民，他来满足，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荣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羊，我们羊是这样，羊是成群结队的，这羊的特性，羊不是像狼啊，狼就不一样，狼是独行客，它是单个的啊，它是单进单出的，就最多是成双成对，最多可是没有看到一群的狼啊，狼都各自为政。可羊呢，羊它比较软弱，但它比较有那个需要，所以它就需要跟着牧人，要它不能走它自己的路。它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呢？它要走自己的路呢，就是如我们圣经上说，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羊偏行己路呢，就会走岔，就会走迷路。我们听过这个故事嘛？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得很好，那失羊的比喻啊，九十九只羊，有一只羊失落了，牧人就去把它找回来。所以神在神的眼光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羊都是他所宝贵的。所以这个羊找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欢喜。那同样，今天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这些羊怎么样，是用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鲜血所买回来的，买取回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成为那个牧羊人中的羊，只是这样成群结队的就忽然就这样出现了，乃是他把我们一个一个这样找回来，一个一个买赎回来，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不但没有缺乏，而且他说有一篇诗篇诗歌很好，就是说主外别名无畏，唯主使我心释放，主外别名无畏。所以在这里看到说他没有其他的需要，他不至于缺乏。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呀？我们的需要是追求主，我们的需要怎么样，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没有其他的需要。那他在这里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说他有哪一方面的需要，可是就是说你不管什么需要你都没有缺乏。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在世上那个喝那个水，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那世上喝那个水还要再渴，可是他给我们的水，活水那个，使我们能够直到永生，永远能够保住。那这就是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这个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可是很多时候呢，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有句俗话说，我们如果不面对现实，现实就会面对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的 历练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不足。那喝这个水，什么叫喝这个水？世上的水呢，永远会渴。喝呢，主耶稣是赐给我们水，永远不渴。那个水呢，就是活水，而且呢，能够满足我们真正心灵上的需要。法国有个巴斯克这化学家，他是发现真空的。他发现真空以后，他后来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讲一句话很好，我到现在还觉得非常适用。我是从别的讲章里面看出来的，就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真空，那不能够用任何东西能够来填满。那这个真空呢，是只有上帝能够满足你的。可是人没有认识神以前呢，那个真空他用很多其他东西来满足。用填满，比如说你现在需要一个车子，那你买一个怎么样的车子？那如果是买够用的车子好呢，还是买一个非常豪华的车子？还是你买了以后越觉得不够，然后每年就换车啊？美国有些人有这个习惯，那就觉得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有这个车觉得不好，他开开又开另外一个车子，就是很多很多。我用车子比喻，现最近车子的销路蛮好，大家都抢着要在礼拜一8点钟以前啊，就把那个 clunker 把退订，就可以拿政府给他4000块钱，就一下子这个低了，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生意。那就看见很多人有需要，可是当他这个需要如果被政府现在用这个bailout 的 incentive 啊方式来满足他的时候，那个需要他就浮现上来了。那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上帝他自己。上帝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不但是满足，而且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他是上帝，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希望。 It's our help, it's also our hope. Help 是今天的， hope 是将来的。所以上帝呢，这里讲到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从今一直到永远，也就是最后一节所讲的，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篇永远的诗篇。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不但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而且给我们来生有指望。这就是第一节的目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满足。然后下面两节啊，就他使啊，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也就是那个不致缺乏以后，他讲到两点，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供应。第一个是我们生活上的供应，我们饮食的供应，躺卧在青草地上能够吃，领我们在可安歇水边可以喝。可是这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也就是青草就是神的话，青草喂养我们，羊需要吃草，人今天饥渴非因无饼，也并不是因为没有水怎么样，因为没有神的话。这位里面先知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领我们在可安歇水边，又没有那个真正的活水啊，所以在这里看到说他使我们躺卧，而且躺卧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他躺卧，我们躺卧，他在那里看守。你看到约翰福音10章让我们看见主是好牧人，我们在羊在门里面的时候，他在门口看，就是没有一个豺狼能够进来干扰。那当然有个羊圈，那这里就是说神保守我们，他使我们躺卧在那里，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知道很多人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彻夜难眠，可是我们知道好的睡眠真是一个福气。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使我们躺卧，也就是神给我们休息，而且呢能够吃，他能够吃草，能够供应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个安歇就是一个安息，你看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那个水能够随时可以供应，所以如果他不必要走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就在那边就近可以得到水啊，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它供应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啊，不是我们的 wants， 而是我们的 needs， 不是我们那些不合实际那种奢浮的那个虚浮的那个荣耀的需要，乃是我们基本上神一定会供应我们，好像他供应怎么样照顾麻雀一样，他照顾我们。然后第二个他使呢，这里是比较更近一层了，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在这灵魂的苏醒有两个解读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使我们得救， 人如果得救，他蒙恩，他才知道自己是需要牧养的。不然的话，他偏行己径，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他可以往左或往右，他不需要别人来管他。可在这里呢，他成为主的羊以后，他愿意跟随牧人，所以他灵魂苏醒了，他才看见眼睛明亮了，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不过是一个羊，他需要这个牧者来帮助他，来扶持他走前面的道路。然后第三节后半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所一路。我好多年不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等到后来有一次我去听一个前面弟兄他的正道，我把写了那个另外一本圣经啊，就写了一些 notes。 我后来这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回去看，我就有点温故知新的感觉，就是什么叫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为我们通常讲就是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因为是义路，我们要走义人，要走正路，对不对？因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罪人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那这里讲怎么样为自己的名，就是说他自己走过，他就是那位义者为我们舍身，他就是走过那一路，这是他走出来的道路，这是神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的道路。所以这里就是说他自己走过，譬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有 GPS， 我很喜欢 GPS， 因为我今年才第一次开始用。我虽然是很 high tech 啊，我有这个 phone 啊什么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就是花钱去买一个 GPS， 然后今年去年圣诞节我女儿送我一个 GPS， 我就开始用，就是很好用。可是呢，我告诉你一个实实在的消息，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你看 GPS 的话，你最多就是左转右转，然后过了一个红绿灯或怎么样子，你有这个观念，可是你没有那个实际的经历。等到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几乎是第二次基本上是不需要这个 GPS 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到过那边的一个经历，已经知道怎么一回事。可是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在一个社会里面所享受的这些高科技东西啊，就使你不必需要经历一些东西，你就可以速成。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instant coffee instant tea instant dinner， 很多这种速成的东西，就是你不需要花功夫。可我们知道你再怎么速成，还是没有妈妈或者家里面那个你自己太太做的菜好，那个家常菜才是最甜美的。可是呢，现在做很多那种都已经，你知道，那微波炉去热一热四分钟，因为我姊妹没有来，因为她带了儿子去参加一个 youth conference， 所以我在家里就吃 TV dinner。我平常很少啦，每次我原来是蛮会做菜，那个做的是不错，可是我现在就知道四分钟，打开来搅一搅，再进去三分钟，然后大家等一点，等一分钟，等它那个都 heat 就是 sugar 完了以后，都蛮有这个规条的，可是总是觉得好像缺乏什么。啊，所以呢，这里的就是说，他需要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走过，他知道这回事儿，不是说他是给你个 GPS 让你自己去走，那他已经到过那边，所以他知道你不会迷路，但是他给你一些引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供应我的需要，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只有主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安息。有一个诗人讲得很好，实际上是奥古斯丁，他说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于你。这是他一个心里面一个呐喊，就是他里面觉得里面非常的搅扰，非常的没有平安，可是我们看到生命活水旁边不断的供应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今天人注重什么？人需要外面的安全，可忘记他里面需要安息。安全是可以买得到的，你只要比如你有一些 protection 啊，或者有一些那个 camera， 好像使你觉得非常的安全，有那个安全感。可是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安息？那安息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找得到。所以这就是前面三节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说你是他不他是他是对。到第四节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话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在英文里面，钦定版里面，给我们看见就前面一个 Yea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就是好像有一个忽然这个语气一转，中文的语气一转，这个时候中文没有翻得出来了，可他有一个翻就是我虽然，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感谢主，这就是神的保守啊！可是这里呢，我们要看他的里面的那个话语里面的意思啊。他没有怎么讲呢？譬如说，如果这一节这样讲的话，你会比较了解。我虽然碰到强盗，也不怕遭害。我忽然遇到土匪，也不怕遭害。这个你很能够了解，对不对？可是当我在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个东西就是说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没有遭害，还没有遭害，这可能发生的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的顾虑，我们的那个一个心力交瘁里面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多就是使我们好像太多的顾虑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对于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还没有发生。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伍子胥，伍子胥过江，后面有追兵，前面有长江，他过不去，一夜中间头发就白了。这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心里面的焦虑啊，使人苍老的快，使人苍老的快。所以呢，死荫的幽谷呢，就是说好像就生活上好像这些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危险，好像可能会失业，好像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好像这个好像那个，我们就顾虑到太多。我们行过，所以他说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个遭害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要常常警醒，我们要常常警醒，就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呢，这个心啊很重要。我今天不是专门讲心，可是可以有时候你讲一篇道，可以专门讲这个心了。这个中国人专门很注重心啊，这个孙子讲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心里面好像那个十五个桶七上八下的时候，你没有平安。你真的在猪里面的时候，你经过死荫幽谷，比如走夜路会多的话，会碰到鬼。中国人这样讲，这是很不合理的一句话。有鬼就是有鬼，没有鬼就没鬼。当然，我们相信那魔鬼都已经被神消灭了。那我们几乎是不怕鬼的。可是有时候你走夜路经过坟墓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心虚。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是灾害的本身，而是可能发生的遭害使我们跌倒。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惧怕是魔鬼的名片。中国人很会做人的，就是拜见某某人的时候，你人还没有到，比如到门口就把名片先递上去，人家知道某某人是来，那怎么样接待你，看你的身份，看你的地位，他要有不同的方式来接待你。可是呢，魔鬼也学会这套了，就是他还没有到以前，他把那个惧怕就是他的名片先给你，所以你看到那个名片你就开始发抖，那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事实上已经失败了。神魔，我刚刚讲的这鬼啊，魔鬼牛鬼蛇神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主耶稣所战胜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惧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看见，就是说惧怕跟忧愁事实上是我觉得是一体的两面，它的发源地同一个发源地，什么样？就是没有信心，对于神没有信心。因为主耶稣讲得很好，就是说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那第四节呢，从另外的角度上，我刚刚说有一个语气的转变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从这个诗人呢、啊，他开始前面三节说他使我，然后这边开始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也就是他从生命进入生活。他因为认识，比如说你们认识旅客很多的时候，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就不止旅客他怎么样，旅客单位，旅客你怎么样。比如大卫，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何同弟兄，你跟他很熟的话，你会觉得你跟他关系因为怎么样，常常接触，常常一起同工，常常一起祷告。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需要有这样子，常常这样子，就是不是他怎么样，不是第三者的身份，而是你跟我的身份，我的关系。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看到一个图画，说一个羊啊掉在那个山谷里面，说牧羊人怎么样去把它 拉上来，我看到那个图啊，心里很感动。就他用那个牧羊人的杖啊，是一个弯的，就把它这样，就把它提上来了。当然我知道实际上情形是这样，我不知道。可是就是说，那个杖跟杆原来是引导我们的，可是当我们走差了、走迷了，如羊偏行，个人偏行几路的时候，神把我们找回来。你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子勉励他的最大的徒弟的大弟子彼得。彼得他那个时候要失败，还没有失败前书已经预料到了，就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可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看二十二章，你可以回去看，很非常非常亲密的一段话，说魔鬼要塞你，可是我为你祷告，使你回头以后用为你的信心祷告，使你回头以后来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危险的时候，主照顾我们，主保守我们，主也许为我们开路，可是更重要，主要做一件事情，就主耶稣对彼得讲，我为你的信心祷告，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啊，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想啊，主为我开路，就马上找了一个工作，就马上就这个事情，比如说啊，主生病，他就使我很快好起来。固然不做，神会这样做，可是神要为我们祷告，就这位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做个这个代祷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信心祷告。你看，就是我们还是要靠他，还是要有那个信心，所以主耶稣都为我们的信心祷告。所以这里是讲到说，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们的神是安慰人的神。昨天我们唱礼拜五在我母会带领一首诗歌，就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用慌，主在我旁，主常常顾念我。这首诗歌我在家里面跟以南常常一起唱。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用慌，主在我旁。因主常常顾念我，就他都安慰我，因为主会安慰，神是安慰人的神。为什么顾念呢？你看到在出埃及记，你们可以去看前几章的地方，就是说以色列人向神哀求，他们在这几天天气很热，你们可以想象到，在埃及没有树荫的，这边我们的可能这个还好，有时候你可以在树下可以乘凉，会有一点比较凉快。可在那个地方是炎热酷热的地方，他们做工，不但最后他们做工要做砖嘛，结果没有草了，他也不给草，就说你们自己去找草，就他们非常的困苦，在困苦流离他们非常悲哀的情况下，他们向上天祈求。这个时候主耶圣经上怎么讲，说耶和华看眷顾他们，知道他们的苦情，后来就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出埃及。今天我们每个人灵命光景也是这样子，原来在困苦环境当中，我是说不只是身体上困苦，心灵上的困苦，我们有个失落的感觉，可是呢神把我们找回来，都安慰我们。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也是我百思不解的啊！我在台湾得救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就到处去听，想去听人家讲诗篇二十三篇，可是呢困难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篇，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太熟了，所以就很多人就不想再去讲，因为想想你们大家都了解，何必去讲，我要讲一些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听过的道，就是讲道的人通常有这样的一个试探，我讲只讲一句真话，就讲一些好像能够帮助他的心是好的，就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能够了解一些其他的，以为二三篇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诗篇，就不去讲，结果没有任何人给我圆满的解答。等到有一天我在那里自己灵修的时候，我就忽然明白，这个明白呢是从神那里给我的一个启示，说我非常感谢，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是今天我其实最大的一个亮光跟帮助，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什么叫摆设筵席？摆设筵席不是请客吃饭，你可以说革命不是靠请客吃饭，不是你做个朋友可以，可是你真的是要摆一个筵席，不是一顿便饭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什么？比如有些人来，比如你的岳父母来，或者是你的亲家来啊，你要接待他们，给他们接风，请他们吃一顿好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摆一个 banquet， 就在一个筵席的时候呢，怎么样尊重他们，接风，或者说我要抬举某某人，我就摆一桌酒席， 对不对？你不是平常不是每天都能够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的能力去做这样子。那所以在这里看你们就说摆设筵席，就是说抬举这个人，尊重的。他就说在我敌人面前上帝居然抬举我，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这是大卫的心态。大卫常常在环境中间，他不看环境，他在敌人面前说你我，我们常常看，我们先看到敌人，对不对？你就算不看敌人的话，你看你自己，你准备好了没有？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嘛，因为你是在一个征战的情境下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征战的层面。那他没有看见敌人，不是他糊涂，他没有看自己，不是不自量力，他乃是怎样？先看见神。为什么？你为我摆设筵席，他先看到你，不是你我他，他是敌人，我是我，可是他先看到你为我摆设筵席。神这样讲，在旧约里面说，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那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我们爱神，神就爱我们。好像是从这样一个管道来看，当然我们知道有神有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我们还不认识他，他就已经爱了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确实蒙到神的抬举跟尊重，是因为他先看见在神面前，在敌人面前，他真正说第一个他想要做，他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自己的需要，不看敌人或跟敌人想要去做对，他哪怕说这个事情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啊，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油膏了我的头，就是最尊贵的一个抬举。啊，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受膏，你知道以色列人只有君王、祭司、先知可以受膏。那这三种人，这三等人啊，才能够得到受膏。受膏者，当然最重要的受膏者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受，他就是弥赛亚，是中性的大祭司啊，用很多方式来形容，在去新约里面，使我的福杯满溢，就是这个上尖下流啊，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个福原来是没有那个字，就是我的杯，使我的福，福我的份，就是我所持有的，我所有的东西呢，都不但足够了，前面不是说我必不是缺乏，而且能够流出来。这就是应验主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七章里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活出活水的江河啊，这是一个全源不断的供应，就不但他自己没有缺乏，而他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使我的福杯满溢。那难道就到这边为止吗？你看他说第六节是一个结束的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的身份会改变，我们的经历会改变，我们所住的地方会改变。有一天你会搬到别的州去，你也许回远东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管怎么样，你的经历会改变，你所住的地方会改变，可是神永远不会改变，这位大牧人永远不会改变，永远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位大牧者他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看到世上的人写小说啊，他说这是非成败转头空啊，这是一个叹息。可是在这里呢，我把它重新连了一下，用这诗句来讲，就是说恩惠慈爱随着我的惊叹，而不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叹息。那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所以耶和华让我们看，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有福的。同时呢，跟随这位牧人永远的福分呢，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福分。所以他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篇永远的诗篇。永远的诗篇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来把这整卷诗篇重新再来复习一遍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就第一节、第二节是一部分，第一段。第二段是第三节到第四节，然后最后第三段是第五节到第六节。那第一节跟第二节呢，我把它归纳成为什么？说主是我的满足，也就是说他与我同在。 这是我们能一个人得救，对不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在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我们得救成。然后第二个的部分呢，就第三点第四点，他使我灵魂苏醒，就主引导我们，这时候他开始行了。我们要知道人的老化啊，人的老化是开始于脚，所以会养生的啊，那像何老伯伯，他到年纪很老了，人很老的时候，还常常做太极拳，也就是说你需要走路，然后呢还要拉筋，那这个呢就是对阳是好的。羊在当时呢，他羊是低头吃草，他只注重面前的需要，他没有看到他将来的关照。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图画吗？就是在牧人呢，他是永远往前看的，他在这边吃草，在那边喝水，非常的享受。可牧人知道到时候必须要走，为什么呢？是要过冬。他在山上的时候，因为我在瑞士啊做好多年 consultant， 我就知道到夏天的时候羊都上山了，因为山上的草开始很好啊，它山谷里面比较热，所以呢牧人就把那山，那很漂亮啊，顶多有时候整个那个蛮那有一次我跟雨楠就是开车啊，就经过那啊太漂亮了，你没有办法用那行了，这就是一些话是我的牧者的一个启发，我们就非常惊叹。可是呢羊是不肯走的，羊也不知道它会夏天会过去的，所以他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牧人知道他需要走，他只是蹲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不做事的话，等到冬天来了，他赶不到那个到了山谷的地方可以去避冬，那就完蛋了，所以他明年就不能够有任何的享受，恐怕没办法存活。所以这就是牧人的给我们的一个帮助，他让我们知道就是不只是我们现在有需要，而且将来有的需要，他看的是一个远的地方。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第一节二节是我们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与我们同行，他带我们同行，要走这个路的路是要走，是我们中国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路是耶和华他自己走过，耶和华的耶稣的那个走的那个义路。第五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同工，就他一起与我们征战，在我们征战的时候，主是我们一切侍奉的目的。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就前面两节是主是我们的需要，第三节第四节是主是我们的引导，最后两节是主是我们一切侍奉的目的。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享受神。很多时候我们服侍觉得很苦，哎呀又要做这个又做那个，没有那个享受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侍奉呢就有点偏差了。我们需要学习在这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住在耶和华殿中干什么呢？在另外一处我们看到在瞻仰他的荣美，这诗篇前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我们常常只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有点像马大一样，他没有去看到我们瞻仰。所以这样的荣美什么意思呢？这又实际化了，就是说看看主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工作，主怎么改变一个人，主怎么改变旅客，主怎么改变赵薇，对不起我不是认识田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只是就主怎么改变林红，主怎么改看了，这个是主的荣美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很实际的。你没有看了很高的教，欧洲很多大的教堂，很多人就跑去看啊。那我觉得已经很外表化，变成游客，很多教堂变成游客的那个 tourist interest 的地方啊。当然，你可以说瞻仰的荣美是，可是最主要在新约里面，就神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工作，这是非常荣美的一件事情。比如以前我在台湾啊，我对不起讲一件小的事情，我在全国性的一个演讲里面拿到第一名，然后后来呢第二年又去比赛又拿第一名。那我在想说还我很会讲道，可是我到美国来听过好几年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跟给我的一些操练，我才慢慢开始敢讲道。就是演讲跟讲道是完全不同的，你以为自己能够讲话，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看比如台湾一些名嘴的那个在 YouTube 上那个文茜小妹大啊，这些文茜周报啊，这些很多名嘴很会讲话，可他们真正是不是能够供应人的需要？ 我就不知道。他们说讲的事情也许是很对，他们讲的头头是道，可是不能够改变人的心。他们会改变一些人的意念，可是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还需要耶和华来满足他。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以外所有的成就都不算得什么，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才是存到永远。那这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中间真是，就神怎么改变我，以前我是一个不堪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今天在主面前能够为主所用的一些东西，我还自以为是，而且自以为意，还自己非常骄傲。结果后来呢，就跌倒了很多。结果后来主在他的教会里面，让我慢慢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子来看其他弟兄姊妹的长处啊，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荣美，这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的荣美啊，一起来瞻仰，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服侍中间一个享受，这样的话你会非常的愉快，你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服侍神，也彼此服侍啊，服侍人。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话呢，虽然是大家非常熟，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温故知新啊，中国人这样讲。我如果再用个方法来分的话，就前面三节是生命，他怎么拯救我，他怎么使我灵魂苏醒，他怎么开始带领我走这条道路。到第四节跟第六节就下半部呢，就进入生活。很多时候生活有他残酷的一面，有他非常冷漠的一面。你知道世界上人是非常没有良心。这个以前文倩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心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台湾的情形就这样，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现在不一样的。人心是很会变的。那这让我们看见说，冷酷到一个地步，真的让你觉得不寒而战，真的有这个行过死荫的幽谷那种感觉。以前呢，我到西岸，到 Yosemite， 有谁去过 Yosemite National Park？去过，感谢主。有一次我去得很晚了，因为我去出差啊，我在那个 Modesto 出差，因为从 San Francisco 就经过 Modesto， 然后再进去。我正好那个我有个客户住在那个地方，完了以后我就有两天的时间，我就一个人开车上去，在那里过一段安静的生活。我到了那个山谷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因为没有导游，我就自己进去，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所以我比较知道。自己以为知道啊，就差点走不回来。可是在那个时候呢，给我一个非常清楚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经历，就是第四节说，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为什么呢？在那个有三面那个山谷里面啊，你已经慢慢已经开始手就伸手不见五指了，可是你再往上面去看，因为它有三面，它有些悬崖是好几千尺就平地而起的这种山谷，上面还可以看见太阳的余晖灿烂无比，照到那个树上，还在那里推。我就想说，这就是我的盼望，就是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要从造天地而来。我那里就有这个感觉，不但有那个感觉，而且我有那个信心啊。当然后来我是很容易走回到我的 hotel 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并不窄。我的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走在山谷里面，你觉得非常死阴，你觉得没有前途，或者有的时候你像那个玻璃舱的苍蝇一样，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你进不去。有的时候你像个井底的青蛙一样，你就看见你在一个非常幽暗非常冷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是我们举头仰望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心的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还是在那里啊，太阳还没有下山，它还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这样，人生有高山有低谷，你会走在低谷里面。今年特别的经济不好的时候，低谷里面的人很多。我那天看到那个加州失业率12%，还不断增加，他们的 foreclosure 慢慢增加，现在百分之多少？30%的那个 house sale， 他们说 house sale 就房子开始卖房子的那个数目很多啊，30%是因为 foreclosure 的 sale， 就还不是新的房子，所以经济恐怕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所需要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这样讲吗？主是我的老板，我不至于失业，不，某某人是我老板，比如说我的朋友你可以随便来套嘛，就某某人是我的朋友，我并不是失望。 可能吗？有的时候朋友会使我们失望啊，有的人反目无情啊，有的时候你说某某公司是我的保障，我必不至于失业，很可能公司明天就不行了。很多时候是会这样子，可是你只能够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在应用方面来讲，我觉得这篇诗篇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日常不断的帮助。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美。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熟悉，我们就不会多去看，不会多去默想。当你默想的时候，比如说神会给你更多的亮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福气还是在于神，就是他是我的牧者啊，他不但是别人的牧者，他也是我的牧者，他使我没有缺乏，他使我在主外没有其他的需要，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啊，他是我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苏醒，他是我的生活能够得到引导。所以我们虽然经过一些岔路，经过一些死因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怎么样，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同工。这就是三部分，同在第二一第二节，同行第三第四节，那第五第六节他与我们同工。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太好了。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去珍惜，我们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呢？住在耶和华殿，也是住在基督里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主，所以说你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就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它就不能够结果，而且没有用处，它没有那生命的来源。我们需要怎么样？常常住在基督里面，这样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篇永远的诗篇。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今生忙碌，为今生焦虑，没有注重来生的需要，把我们的人生的投资在错的方向，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就是说，像牧人一样，他是不只是看目前羊在吃草，他知道他换了季节的时候，他需要赶到那个山谷，到那边避冬，所以他必须要启程。有时候神带领我们走一段路时，我们不愿意走，可我们不知道那牧人要我们这样走，走这个方向，走这个速度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不要失望啊！主很多时候勉励我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失望，因为盼望太多，期望太大，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有对一个人事物有一定的评估，所以我的对某人，譬如说他希望太大，你就会有失望。所以主怎么他不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交当的时候，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跌倒，可他默默在爱你，他默默不断地在为你祷告。也就是他对彼得的祷告，我自己非常的最近常常在那里思想，就是路加二十二章，他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怎么样，可是我为你的信心祷告，叫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还要兼顾你的弟兄。主常常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实际上还不至于这些凶恶的事情啊，困难的事情啊，艰苦的事情让我们不遇见，也许神会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可更重要的，神常常在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为我们的信心祷告，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没有忧愁，让我们常常能够唱那首诗歌，有主在我旁啊，我不用慌啊，主常常照顾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有福的人生，这是一篇永远的诗篇。在这里我们要常常要思念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要随着凭着自己的意思行，因为羊如果是走迷，很多时候就偏行几路，他硬着顶下，他唯一要往那边走，他不照牧人的方式走，不照牧人的方向走，不照牧人也要给他的速度走，他就落了单了。可是我们感谢主，主还常常来顾念我们，怎么样，他把我们挽回来。所以呢，我觉得教会最大的功能，就是有些弟兄姊妹软弱跌倒，你去有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我觉得这是教会最重要最大的一个恩赐，就是怎么样去挽回那些信心上跌倒的弟兄姐妹。那这就是在就是补全了基督身体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个怎样，也有人，任何一个肢体软弱就是我们软弱，任何一个肢体跌倒了，它的亏损也就是我们亏损，我们要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这个肢体的感觉，我们要看到说我们都是这群羊里面 但少了一只羊都不行，主他宁可把那有九十九只羊放在一边，他去寻找那个失落的羊，把他寻回，他就非常的欢喜。今天主对你对我也是这样，第一个，如果还没有信主，他要拯救你，让你能够灵魂苏醒。如果你已经信主，可若是不信，或者是有任何其他原因，你跌倒了，你灰心了，你不愿意跟从主往前面走的时候，弟兄姊妹需要为你祷告，弟兄姊妹需要有爱心的弟兄姊妹要把你挽回来，像基督一样做。基督今天不可能他自己来做，当然也许神会对你直接说话，可基督怎么样？基督用人。今天在新约跟旧约中间，我们看见有个悲剧，就是在基督降生的时候，没有人传福音，因为有四百年的黑暗时期，怎么样？天使传福音。神还是可以用，可今天已经基督已经来了，保护师已经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中间掌权，所以圣灵要用你用我把那些失落的羊把它找回来。我觉得这是教会最大的一个功用啊，就是做盐做光啊，使我们的大牧者在这边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在目前在反思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些小小的心得，与弟兄姊妹分享，希望大家也能够把神的话常记于心，不断的反复思想啊、这人就变为有福，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向你祷告，比如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师，你爱我们，你为羊舍命，主你是我们的慈悲忠心的大牧者，我们谢谢主，你也是好牧者，好牧人为羊舍命。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的话，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因为羊认识那个牧人的声音。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要一直引导我们从今世到永生。我们要感谢祷告祈求与我们同在，也特别纪念到何弟兄他们一家的需要，特别是听了，求你自己真是恩手扶持他们，医治听了，能使他们能够全家能够得到平安跟保守。我们叫祈求祷告呼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